历史的天空第53集。刚到陈步县的时候，他感觉他就像个捏在梁大牙手里的人质，而现在这个人无疑是梁必达实际的军师。比一时，此一时，已经完全是两种性质了。东方文音笑问，
这样重要的任务该不会交给我吧？
王蓝田看着东方文音，不动声色地问，
为什么就不会呢？
东方文音胸有成竹地说，
梁大牙已经是梁必达了，可是东方文音还是东方文音，这就是不会的理由。
王蓝田愣了一下，旋即朗声大笑，
哈哈，好，回答得妙。
又说，
你说对了，这次要物色一个军政两面都硬的军事干部，担任分区的副参谋长兼独立团的团长，你看朱玉道合适不合适？
东方文音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不合适。
王蓝田似乎有点意外，很注意地看了东方文音一眼，良久才问道，
为什么？
东方文音说，
第一，咱们凹凸山根据地不是净土一块，思想斗争一直存在，过去就一直说有宗派主义，朱玉道是梁必达使用最得力的干部，这次如果搞水涨船高，不是宗派主义也是宗派主义了。第二，独立团是分区唯一的主力部队，如果让朱玉道去担任团长，豆腐司令他们更会感到压力，不利于团结。第三，梁必达从大队长一跃成为分区司令，提得太快，思想准备不充分，这个时候也正是培养他政治素质的时候，有朱玉道就近保驾，他就有可能有恃无恐，助长妄自尊大的情绪，不利于进步。
王蓝田听了不禁激暗称赞，好好啊，我们的小东方果然长大了，成熟了，有眼光，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东方文音说，我算什么英雄，还不是跟你们学的。
王蓝田兴奋了，站起身子接着说，
我跟你也交个底，现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内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凹凸山分区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这一次分区领导层的变动是很关键的，你也要回去担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凹凸山分区还要组建一个独立二团，由宋尚大担任团长，你同时兼任独立二团的政委。
东方文音吃惊不小，
我行吗？
王蓝田笑而不语，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行。
为什么不行？连头加尾你也是7年的老八路了，要是把你在学校参加活动的时间算上，你参加革命可以算是8年了。不要怯阵，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而且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只要你肯学习，敢于扑下身子抓工作，就没有不行的。看看梁大牙，梁必达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榜样就在身边，你为什么不行呢？
东方文音仍然沉默，他觉得那时候到大街上散发传单和现在要去担任一个团的政委，领导1800八路军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那时候年纪小，才13、14岁，可以说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学长们一鼓励，脑子一热也就豁出去了。可是现在，那是一个正正规规的野战团呢，不比游击队，也不比在梁必达的歌妓窝下过日子，那是要独当一面的呀，他能行吗？王蓝田显然激动了， 进入了一个职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状态。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你的一腔热血不洒在青春的路上，更待何时啊？那时候参加学生运动，你有没有想过，要是被敌人抓去了，会是什么结果？你肯定是想过的，可是你没有动摇，没有患得患失，这就是革命者的勇敢精神。正是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引导你走向更加残酷的斗争，引导你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凹凸山。实践证明，你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你的成熟使我们感到欣慰，也让我们看见了年轻的一代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你没有，也不应该有退缩的表现，你不能有别的选择，你应该拿出新的姿态，勇敢地冲到斗争的最前沿，接受时代给你的馈赠和考验。王蓝田如此慷慨激昂地一说，连东方文音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是啊，当初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冒着白色恐怖去散发传单，的确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当然，怕还是怕的，但是没有退缩。现在，已经经过七八年的实际锻炼，从道理上说，只能是更加勇敢了，似乎没有瞻前顾后的道理。想到这里，东方文音便抬起头来，对王蓝田说：“我接受上级的安排。”王蓝田说：“这才是一个政工干部的正确态度。”顿了顿又说：“那些闲书目前少看，多读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当然，那些书也别扔，留着，等战争结束了再看。”杨廷辉和王蓝田在陈布镇吃过晚饭，便直接进入寿春县。在寿春县县长安雪梅带领的县大队的护送下，将趁夜幕经由三分区直接到江淮军区报到。看得出，两位首长心情都很好，该布置的都布置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走得似乎很放心。杨廷辉没有同东方文音单独谈话，在同梁必达谈完之后，两位首长又分别找了宋尚大和马希平。如此，每个人对自己的去向都有了底，却又不知道首长们跟其他同志谈了些什么。送走杨、王首长，东方文音满以为梁必达要同自己交流意见，岂料转眼之间就不见了梁必达的踪影。东方文音心里有些奇怪，心想，这个梁必达当了司令就不认老战友了，决定不理他。可是再一想，又有些忍不住，于是便信步下山。梁必达的住所是区干部张二根家里的里间厢房。东方文音走进院子的时候，张二根一家正在吃饭，张二根家的狗姚三儿也在地上左顾右盼，畜生眼尖，一眼瞅见东方文音进来，呼的一声便窜上来，蹦起来向东方文音讨好。东方文音倒也不怕，伸出手来一上一下挑逗着姚三儿上窜下跳。这狗有个故事，姚三儿是岳秀英家养的母狗第二窝崽子，雄性，腿短身长，但是极其机灵，两个月前由朱玉道亲手牵来，作为梁大队长27岁大寿的礼物献给了梁必达。梁必达十分喜爱，给他取了个怪头怪脑的名字姚三儿。为什么这样取，梁必达不说，别人也不晓得。梁必达一有空就把姚三儿牵出去训练撕咬格斗， 有一次姚三儿居然溜进大队部的伙房，毫不含糊地干掉了一只活鸡。那鸡是炊事员老韩拿半块大洋从老百姓家里买来，准备慰劳伤员的。转眼之间血肉全无，老韩心疼的眼泪都出来了。颠刀要跟姚三儿拼命，老韩虽然左腿瘸了，但是那天因为深仇大恨，竟然连跳带蹦跑得飞快，眼看就要撵上了，惊动了梁必达。梁必达又拎着驳壳箱跟着去撵老韩，一边撵一边咋呼：“
狗日的老韩，你要是把我的姚三砍了，老子就把你的右腿也打瘸。”
老韩扔掉菜刀就骂：“
狗日的梁大牙，你的野爹吃了老子的半块大洋，那可是给商号吃的呀，你狗日的得赔。”
老韩是从陕西过来的老红军，因为腿残了才当炊事员。陈步县县大队里只有他敢骂梁必达。梁必达说：“老子赔就赔，老子赔你一块大洋，两只鸡该行了吧？畜生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跟他逞能算什么好汉？” 后来梁必达果然赔给老韩一块大洋，事情才算了结。见东方文音来了，张二根便迎出堂屋，压低嗓门问：“东方政委，咱八路队伍莫非遇上啥事儿了？我看梁大队长脸色不对劲儿。”东方文音怔了一下，略一沉吟，笑笑说：“
没啥，梁大队长恐怕是肚子疼。”
张二根说：“那就更不对劲儿了。梁大队长往常回来跟咱们有说有笑，今晚回来却是任谁不理，自顾自地进了他的屋子。我琢磨他是不是身上有啥不对劲儿，叫二孩去送热水，小黄同志不让进门，说梁大队长心里不痛快，不许人去烦恼，热水也没让往屋里端。”
东方文音想了想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老张你别管了，我进去看看。”说完移动步子便往里面走。
姚三儿紧跟窜到头里，屁颠颠报信儿去了。凹凸山老百姓的房子多是自己盖的，土墙草顶，山里不缺木柴毛竹，所以住的都很宽敞。
张二根家住的是二进的院子，前院正房四间，住着张二根一家。
东厢房山墙下还有一个门楼子，通向里院，里院三间就是梁必达的官邸了。正坐在二道门楼子槛子上认字的警卫班长黄德虎听见脚步声便站起身子，见是东方文音，刚要说话被东方文音摆手制止了。黄德虎知道东方文音和大队长的关系，自然不会不使眼色，便咧嘴笑笑，闪过身子给东方文音让了道。东方文音蹑手蹑脚地推门进去，才看见梁必达合衣卧在铺上纹丝不动，像是睡着了。奇怪的是又听不见呼噜声，梁必达的呼噜东方文音是充分领教过的。刚到陈步县的时候，大队部连官带兵就十几个人，统统住在街头的土地庙里，夜半三更隔着院墙都能听见梁必达的呼噜声。可是今天的梁必达却睡得十分安静，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东方文音站在梁必达的铺前，拿不定主意是喊他还是不喊他。倒是梁必达听见了动静，翻身坐了起来，揉着惺忪的肉眼泡，一脸苦相看着东方文音，并不说话。东方文音问：“
你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梁必达点了点头说：“是啊，是不舒服。”
东方文音又问：“是哪儿不舒服？”
梁必达指了指心口，这里，这里不舒服。东方文音吃惊不小，可别是心脏出了毛病。梁必达怪里怪气的笑笑，心脏倒是没什么毛病，就是心里难过。东方文音觉得莫名其妙，
哎，你这个人进步这么快，都当司令员了还难过什么？
梁必达说，当司令员就不难过了，就是因为当了司令员我才难过的。
东方文音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微微一笑说，你是担心工作经验不足，到了分区猪大肠子直不起腰是吧？
梁必达说，不是，工作经验咱不缺，再说咱也可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嘛，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当司令的。
东方文音说，那你就是担心跟窦副司令员和张主任他们搞不好团结是不是？
梁必达断然否认，也不是，老话说阎王爷不打笑脸人，我是个粗汉子，说话办事没遮拦，有对不起窦副司令和张主任的地方，可是这我并不担心，我向他们认错行不行？他们比我有能力有经验，我虚心向他们学习行不行？他们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我老老实实的尊重他们行不行？他们是知识分子学问人，我敬着他们让着他们，他们享福我捡苦吃行不行？他们的觉悟比我高，只要真心相待，不搞使绊子揪辫子那一套，只要他们不是汉奸鬼子，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只要他们还是真共产党，我就不相信我团结不了他们。
梁必达的这番话说得真诚实在，落地有声，有些出乎东方文音的意外，这使他更加糊涂了。你别这么绕来绕去，搞得云遮雾罩的，你难过什么你就说出来吧，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梁必达说，我就难过一条，没文化，我难过我是苦出身，不像你们这些城里人从小能进学堂学文化。送走杨司令他们，我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数了数我认多少字儿，可是我数来数去数了三遍，越数越泄气，你猜我认了多少字儿？数了三遍也还是426个字，我的个天哪，学文化我下了那么大的劲儿，日记都会写了，说话也可以拉条条了，我本来以为自己大致可以算是个文化人了，可是你看才426个字，算个屁文化人，这点子文化当大队长还凑合，可是我就要当司令了，司令是个什么身份呢？杨司令那样的司令才是响当当的司令啊，只认得426个字的司令算是哪门子司令？没文化的司令就是草包司令，我不是摇葫芦，不是土匪司令，我是堂堂正正的八路军凹凸山军分区司令啊！我过去为什么那样野？为什么做了那么多鲁莽的事情？为什么爱讲粗话脏话？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文化呀。